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愿意我们的心再次被提醒，主，我们是般何等蒙爱的一群人。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做了代罪的羔羊。主，你把自己的性命舍去，主要流出你的宝血，来把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主，愿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大爱的一群人，每一个相信你属你儿女的人都是蒙福的人。主，我们在你的跟前，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意为你而活。早上我们把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要交通的信息，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把你自己的话语翻译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用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让我们再次在你的跟前，我们听到你，我们遇见你，我们被你来喂养，我们的心就有力量来为你而生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也继续的来看以弗所书，好像往常一样一段一段的来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是主自己把我们拯救过来。我们得蒙神的拯救，是完完全全因着神恩典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他这样说，我们以前读过的，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呢，神没有说就停在给恩典我们，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免去地狱的火湖。神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在基督里头成为新人，要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手中的杰作。正如跟着下面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那里跟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得着救恩了，神没有立刻的把我们呢接到天上，乃是留我们在地上，叫我们通过具体的行事为人，去经历神自己的改变，要我们越过越像主耶稣，要否把我们制作成为他的杰作，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另一方面，神拯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我们行善。什么是行善呢？就是行神眼中美善的事，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所以行善就是侍奉神的旨意，侍奉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被主拯救，罪得赦免，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救主。救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主，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也做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方向跟目标，我们以前是服侍自己所喜好的，我们服侍自己的意思，不知不觉其实是服侍世界背后的那个撒旦。但今天我们是服侍有新的对象， 就是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有了新的主人，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上次我们从以弗所书第5:22到6:4那一段，看过好几方面的行事为人，好几方面的人际的关系，包括夫妻当中间当如何彼此相待，做儿女的如何对待父母，父母如何对待儿女。一方面是讲到我们该如何对待不同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讲到我们其实在这些人际关系里头呢，我们是在侍奉主的。当我们忠心的尽着一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这一切的关系都成为我们的生活，为主而活，都是来侍奉主的。这一次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6:5-9，是讲到主人当如何对待仆人，仆人该如何对待主人。这里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工作，外表上好像是一个世俗的工作，但是在神眼中呢，却是有属灵的价值的，可以是一个属灵的侍奉，都有他神给予他的价值，要我们好好的活出主给我们的生命，如何做他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现在来读，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这是以弗所书第6:5-9。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主赏赐。你们做主的人，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想给这段的经文一个主题，在工作上侍奉主。我盼能够分别从做仆人和做主人两方面来交通这个主题。我们注意到保罗在6:5-8里头呢，是先吩咐以弗所做奴仆的信徒如何做奴仆，之后才在第9吩咐做主人的信徒怎样做主人。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提醒做奴仆的，不要等到主人有履行保罗在第9里头的吩咐去做好的主人的时候，奴仆才需要按照5-8的吩咐呢，来听从他们的主人，做一个好的奴仆。所以无论那个主人是怎样，保罗都劝勉以弗所做奴仆的信徒怎样待他们的主人。让我们先来从5-8看仆人当如何在工作上侍奉主。5那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这里仆人在希腊原文里头呢，是奴隶的或者奴仆的意思，不是只做那些领工资的佣人。奴仆乃是属于主人的，终身是要服侍主人的。在当时罗马帝国希腊文化的奴隶制度底下呢，奴隶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是被人非常的轻视。正如很出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这样说，他甚至说奴隶是个活的工具，就好比一般的工具不是活的，所以奴隶是被人看成一个工具而已，是非常被轻看的，是被剥削的，是被欺压的一群。他们可能是来自战争当中的囚犯， 或者被海盗贩卖的仇人，甚至极穷困的罗马公民呢，他们有时也逼不得已把孩子卖给别人做奴隶。奴隶和他的家人呢，都是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时把他们租借或者卖给别人。奴隶常常被虐待，甚至主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把奴隶杀了，而不受政府任何的惩罚。所以不难想象，在这种奴隶制度底下呢，必定产生许许多多邪恶的虐待和压迫。奴隶制度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但是当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包括邪恶的奴隶制度进行改革，他乃是在人心里头进行他救赎工作的改革，包括说主人和奴隶的人的心里头。世界的方法是尝试从外面的制度来改良人的行为，但是神的工作呢，不是从外面到里面的，乃是从里头到外面的。神的福音是主赐人宝血，洗净人的心，赐人新的生命，从而改变人的里面，而改变，慢慢改变外面的行为。这是神从里到外的工作。有时候基督徒因着福音从里到外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会带来外面邪恶制度的改变的。譬如说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个英国参与政治的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因为信主耶稣的福音，他被主改变，他看到自己想用那个奴隶制度过着很豪华的奢华的生活，他看见这个生活不讨主喜悦，这个改变就导致他后来在19世纪初致力并成功废除英国的很多很多年的奴隶制度。这个例子就说明福音的大能不单只能够改变个人，甚至有时候能够改变整个社会。在保罗的年代，在罗马帝国里头有很多的奴隶，有人估计可能超过有一半的人口是奴隶。我们不是很难想象，在这个权力这么非常的滥用的情况下，主人对奴隶呢是非常的刻薄，很苛刻的，做奴隶的人很自然就会感到很郁闷，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很难投入工作，容易感到绝望、自怜，甚至对主人存苦毒、仇恨的心。当时有不少的奴隶、奴仆信了福音了，他们相信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了，他们罪得赦免了，从神那里领受圣灵了，得着新的生命，成为神家里的人。保罗现在需要把主的心意教导他们。如果你是保罗，你会对这帮做奴隶的信徒，这些弟兄姊妹说什么呢？他们不像在我们在澳洲打工的人，今天不喜欢这个雇主，明天就可以找别的雇主。他们是终身为奴的，他们也没有力量、权力选择自己的主人。在他们做奴隶这个艰难的处境，你会怎样劝勉他们？保罗就用以弗所书来教导他们，劝勉他们该如何靠着圣灵，通过新的生命来服侍自己的主人，通过服侍自己的主人来侍奉主。他们肉身的主人没有改变，但是这些信主的奴仆现在都有一位新的主人，就是主耶稣。 他们的人生有新的方向，就是做主耶稣的仆人，服侍这一位爱他们尊贵的恩主。他们虽然在地上仍旧是做奴仆的身份，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手中的杰作，他们是蒙神的儿女，他们有圣灵居住在他们心里头，正如以弗所书在头五章告诉他们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对奴仆的劝勉，是教他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把目光焦点完全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只有当他们把注意力把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些奴仆的做奴仆的弟兄姊妹才能够在这么艰难和不公平的处境底下，仍旧能够保持心中的喜乐，有盼望，生活有动力，工作能够勤奋和投入，愿意赦免，除去苦毒，有金钱，有仁爱。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给奴仆的劝勉，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激进和革命性的。我们今天在21世纪身处在澳洲，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工作打工做雇员的，比起当时的奴仆是那些弟兄姊妹是容易很多。如果他们当时愿意来学习实践保罗在这段话的劝勉，今天身处的澳洲的我们岂不更应该学习保罗的劝勉吗？所以这几节的圣经对我们是很适切的。那么保罗怎样劝勉做仆人的呢？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弟兄姊妹，今天当你去工作干活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手中的工作看成是对主的服侍呢？在神眼中，他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分割成某一些是属灵的生活，某一些是俗世的生活。凡是我们心里头为着听从主，为着爱主而做的，都是服侍主，就是属灵的生活。凡是主不在其中的，都是属世界的生活，都是属自己的生活。今天有一些做雇员的基督徒，以为工作是属地的，不是属灵的，就轻看自己的工作，没有用心做神给他们手中的工作。也有一些因做对主不忠心，以致对老板不忠心，没有好好学习听从雇主或者上司的吩咐去工作。又有一些因作骄傲，觉得雇主或者上司不够他们有聪明能干，就轻看他们，对雇主或者上司缺乏一个敬重的心。愿意我们每天工作上班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心智和心态，把当天的工作看成是服侍主的机会，是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当如何在工作上侍奉主呢？过这个属灵的生活呢？对着雇员的弟兄姊妹，保罗在第五节教他们说，要惧怕战惊，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所以做雇员的要敬重你们的雇主和上司，惧怕去违背他们的吩咐，不要去轻看他们，惧怕因着自己的骄傲或者才能来以致轻看雇主或者上司。并且保罗说，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里诚实是有真实、真诚、单纯、专一的心，不怀恶意的心的意思。所以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是指着 不单只去满足主人最低的要求，或者只是按章工作而已，而是真诚的替主人着想，为着主人的好处去达成主人的目标，去完成主人的心意。当一个人这样用诚实的心听从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必定是个殷勤的仆人，找机会替主人成就更多，帮助主人成功。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是讲到仆人之所以有能力有动力去用诚实的心去听从主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好，乃是或者他们配得仆人的尊重或者爱戴，乃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好。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他配得我们去爱他，尊崇他，侍奉他。仆人是为着听从基督，所以仆人愿意用诚实的心听从他肉身的主人。我们知道有一些雇主是很糟糕的，譬如拖欠员工的工资，又譬如一些做上市的，如果你替他做一个项目做得成功做得很好，这个上司呢会在他的上司面前领功，把你替他完成的项目呢都归功给自己，好叫他得到他的上司的嘉许，把你的功劳都遗忘了，都抹煞了。如果这个项目因为他的缘故被搞砸了，他就会向他的上司说是你因为你的错误，叫他上司怪罪于你。你有没有遇过这些的雇主或者上司呢？如果有，当然你可以考虑换工作或者换部门，去另外找别的雇主或者上司。但是如果神没有带领你离开你现在那个岗位，又或者对以弗所的做奴仆的信徒，他们根本就不能够选择他们的主人的时候，他们必须继续面对他们的主人。那么怎么办？保罗仍旧劝勉他们说，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他能够这样做，他需要把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认定凡事领导都有主耶稣主权的管理。坚定相信主是我们最大的，是爱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老板。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一个人仆人能够学习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他需要在主跟前有对主的信靠，这样他才能够从心里头诚实的心听从自己肉身的主人。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意思是说，这个听从不单只是在主人眼前殷勤听从，主人不在的时候仍旧的听从。这里说神的旨意，从心里头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里头常常是为着神的荣耀，他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仆人听从主人呢，目的不是为着讨主人的喜欢，乃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旨意，他的荣耀。 另一方面，从心里头遵行神的旨意，也说出仆人听从主人是有一个界限的，有一个限制的。如果雇主或者上司叫我们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我们就不能够听从了，免得得罪神。我们需要用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去跟雇主或者上司表达意见，我们也需要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去处理这些事情。有时候上司会尊重我们的立场，采纳我们的意见，但是有时候他们却坚持他们的决定，不接受我们的意见，这样我们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了，甚至有时候需要辞掉那个工作，放弃一份待遇又好、工作稳又稳定的工作。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多年前在公司里头本来表现非常好，他的为公司所贡献也有很多，有一公司的经营手法改变了，变得越来越不道德。他虽然多次尝试的跟他的雇主老板讲表达这个意见，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够为着遵行神的旨意，把这份待遇又好又稳定的工作辞掉。因为当时他年纪已经是中年了，学历也不被 当地的人承认，导致他长期的失业。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一直在供应他的需要，帮助他养育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后来他的大女儿在工作上又遇到一个经营的手法不道德的雇主，由于他像爸爸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他逼不得已也把工作辞掉。后来信实的神带领他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工作。他们都是这样的，从在工作上从心里头遵行神的旨意。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侍奉主人，向主人表达善意，用合作的态度来服侍主人，不是带着抱怨的态度，乃是甘心乐意的侍奉主人。不是因为主人很好，他配得我们甘心的服侍，乃是主耶稣的吩咐，主配得我们这样甘心的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愿意学习甘心的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当做奴仆的这样服侍肉身的主人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服侍我们的雇主或者上司的时候，我们就是服侍主自己。第八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里晓得这个字是指说心里头知道，被说服了，认定了的意思。一是当做仆人的为着服侍主而按照第五到第七节去服侍肉身的主人的话呢，保罗说这个人必定得着主的赏赐。可能你的上司在你项目做得好的时候，在他的上级面前代替你领工，项目做得不好的时候，在上级面前把责任推给你，你觉得工作这么辛苦都不被赏识，反而被误会。但是主在这里说，你一切为主说的、所做的、为主善待上司的，主必纪念，他必赏赐。如果你忠心为着做一个讨主喜悦的雇员，甚至你的忠心没有带来给你加薪或者升职， 你所谓为主所做的其实都没有白费，因为主必定有赏赐，主的赏赐比在地上老板赏赐的更宝贵，也更有永恒的价值。旧约的约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创世纪第37章告诉我们，他的父亲雅各给他有一次给他一个任务，吩咐他去示剑那里寻找他的哥哥们，因为他的哥哥们去放羊，他就遵命去寻找，却没有找到。但是他没有因此呢就放弃回家了，那是继续努力的很忠心的执行爸爸给他的工作，去寻找他的哥哥们。后来终于找到了，但是哥哥们呢却想杀他，最后他被卖到埃及，成为法老王的一个臣仆，乌佩长波提乏的家里头做奴仆。约瑟本来是在父亲的心中是很被宠爱的娇儿，现在沦为异乡的一个奴隶。约瑟的勤奋忠心的工作呢态度没有改变，他努力执行交在他手中的任务，通过忠心履行所托付的责任呢，神就这样继续的训练约瑟成为一个很能干的、很可信赖的、很可靠的年轻人，以致他在主人波提乏眼前蒙恩，被主人信任，主人甚至把家里头和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管理。约瑟忠心的办事，诚实的为主人求好处，帮助主人成功，以致主人家里头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神赐福，大小的事情主人就不用挂心了，他也不需要过问。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主人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象，约瑟自然因此得了主人给他许多地上的奖赏，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他得到神属灵的祝福。通过约瑟做忠心的奴仆，神把属神敬畏神的品格建立在他身上，这是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赏赐。我们怎样看到约瑟身上有属灵的品格呢？敬畏神的品格呢？有一天，他主人的妻子，就是约瑟的女主人，主动的要他亲近，要与他亲近。约瑟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做奴仆的过程当中已经被神陶造成一个敬畏神的年轻人。约瑟很清楚知道他是个神的仆人，他是从心里头要遵行神的旨意。在女主人天天不断的情欲的试探面前，他都是坚定的咀嚼，最后逼不得已他只能够逃跑了。因为主人 女主人的诬告，他被拉到法老的监狱里头坐牢了。虽然他是无辜的，受冤枉的，成为 囚犯，但是约瑟仍然的勤奋的忠心工作，把监狱里头监狱长分派给他的工作他都是好好的去做，以致他的监狱长呢施恩给他，甚至派他管理监狱里头所有的囚犯，包括一切曾经被法老王替法老王担当很重要的职位的那些臣仆，他们因为犯错而坐牢，这些的臣仆都在约瑟的手下被约瑟管理。约瑟被监狱长信任到一个地步，监狱长对约瑟手中办的一切的事都无需过问。 神就这样通过约瑟艰难的工作环境和遭遇来装备他的才能，建立他的属神的品格，叫他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是为要预备他将来做全埃及的宰相，通过服侍法老王来服侍神的旨意。在以后那个常年广泛的严峻的饥荒当中，保守以色列的先祖们就是雅各和他们的全家。约瑟从一个可怜绝望的奴隶，通过神的信靠，对神的信靠，因信靠神而产生出来忠心的工作态度，他就能够被神改变，成为雅各家的拯救者。约瑟不单指自己得着神的赏赐，他也被神使用，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的工作岗位上面，要我们服侍什么的雇主或者上司，愿意我们的眼光都转向我们的主耶稣，为他忠心的来工作，为他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的主，以致服侍我们的雇主或者上司，让主来装备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越来越能够像主，经历主自己做我们的赏赐。在这里第八节，不单只是只做仆人说的，做主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按着主的心意来做主人的时候，主也要成为我们的赏赐。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偏待人，待奴待仆人也是一理，就是只做第五到第八节讲到做仆人的原则。这个当然不是叫做主人的要反过来去听从他们的仆人，乃是说主人对仆人的时候，需要按照第五节所说，有一个诚实听从基督的心。就也是按照第六第七节说，不要只是表面听从主的吩咐去善待仆人，乃是从心里头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是甘心的去做，把神给自己做老板的职责任务看成是对主的服侍，做一个关心员工或者下属的老板，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业务而忽略他们的福利或者好处，只看员工或者下属成为帮助自己成功的工具，那是能够把工作能够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下属或者员工，帮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干，关心他们工作的环境，帮助他们在职位上专业上能够成功，能够切身触地的在雇员或者下属的位置来替他们着想。当你盼望你的雇主或者上司怎样待你，你就学习这样对待他们，对待你的雇员或者下属。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那里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积极方面是这样，在消极方面也是这样。所以保罗说，
不要威吓他们。
有时候对一些懒惰或者不守规矩的员工是需要发出警告的，但是不要滥用权力去威吓他们，或者藐视不尊重他们。有一些雇主，他们甚至克扣员工的工资，这是主很不喜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那里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自占钱财，工人给你们的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的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所以基督徒的老板需要知道，神虽然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去管理员工，去经营这个业务，这个权柄不是让我们去压迫或者威吓我们的员工，叫他们受亏损。因为无论是主人或者仆人，在天上都同有一位主，就是他们万有的主。神是不偏待人的，个人都要向主来交账。我想到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做主人的，他跟他的仆人们有一个讨神喜欢的关系，就是波亚斯。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波亚斯正在伯利恒来，对休哥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亚斯是那个田地的主人，他主动的用神的同在来祝福他的仆人们，他的仆人们也同样的用神的祝福来回应他。这种主人和仆人彼此对对方求神的祝福，这个关系是一个讨神喜欢的关系，是一个荣耀神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做主人跟仆人，但愿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家里头带孩子的，或者在外面工作糊口的，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做雇员还是雇主，做上司或者下属，愿意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为主而生活，因着信靠主，我们学习来爱他，学习在工作上的岗位上为他而活，荣耀他的名。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甘愿的把你自己摆上，为着拯救我们。主，愿意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你的仆人，来为你而生活，以致你量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无论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主啊，我们都有一个心志来学习为你而活。主，我们在为特别为着在座的每一个做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每一个属你的人。主，叫我们在地上
在你所量的岗位里头，我们能够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能够被你的爱来激励，来忠心来做你给我们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也能够经历你信实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能够像你，能够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荣耀你的名。主，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